啊，143页的第三行这里啊，如果你能的话，就试着去感受存在其中的那个更大的背景，你的报偿将会是令人惊异的。当然，情感上的体现才是重要的，而非仅是一种对这个概念理性上的接受。好，那这里在接续着前一段在讲啊，其实我们同时活在这里，也活在其他的实相里。好，那我们如何去能够感受到我们其实后面啊，我们说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实相？像着赛车对哈，哈哈欢喜，一辆游览车也在坐几个人啊？40个？42个噻。哦，咱来包游览车，就顾不着游览车去佚佗，而且游览车上面还可以唱歌，对不对？好，来我们看书，来，好，那他说啊，假如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试着去感受到，你不是只有生存在这样的一个实相里面。比如说俊赫来讲，好，他过去的人生呢，有时候觉得很乏味，好，也就是说，他把他的注意力焦点就是放在他认为负责任的那个实相里，他必须要负责任，他是个爸爸啊，然后是个儿子的这个角色的实相里面啊。可是他现在比如说他去赛车，那赛车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哈，可能这一辈子也都不会碰上的事情了哈。那对俊赫来讲啊，他可能内在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冲劲啊，本来就有一个很大的能量，很想要冲出去做一点什么，可是他的头脑会告诉他说，这个不是你能够做的事情，一来可能高危险性，对不对？二来可能你那个时候的角色身份都不适合等等。好，可是各位哈，他过去习惯的那个环境，我们说是一个实相，可是他现在冲出去，去比如说去赛车，有一个非常愉快开心而且充满刺激的一个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我们知道这叫另外一种实相，另外一个实相。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啊，当你的生活里面哈，已经冲破了你的一个习惯一个模式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就算是你冲到了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去了。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白天我坐在这里在讲课哈，也许晚上我也真的开始去练赛车，晚上练赛车视线不好啊，就说另外一个自己啊，另外一个自己。那像我这次去花莲坐在火车上，我就看到花莲那边他们有那个飞行伞，好，他们有地方是在做飞行伞，听说也有热气球。后来有人说做热气球比较不好玩哈，就这样只是升上去也没什么。好，然后他觉得飞行伞比较有意思。像各位你还知道那个慧雅吗？坐轮椅的那位慧雅，他飞行伞也都坐了好几次，而且有教练。好，他自己都去做飞行伞，而且他也去过日本。好，他还去了玉山。所以各位，他有没有开始活在另外一个实相里面？他原来的实相是坐在轮椅上，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可是他现在从心灵的自由开始，我的心越来越敞开，越来越自由，于是他开始在突破他身体的限制，他仿佛就是活在另外一个实相里，在那个实相里面的他啊，是可以做很多可能我们都认为只有这种所谓手脚正常的人才能够做的事情。可是当他在那个实相去完成他的梦想的时候，好，他有没有一种主观的感觉会认为自己其实手脚是正常的，我是个正常人。好，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进行哈叫做解冻计划，许医师在辅导他的过程一直在讲哈，要帮助慧雅做一个解冻的计划。所以后来我也跟慧雅讲到说，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想象自己手脚其实是灵活的。各位你知道他好像花好多天的时间在台北学画画，他的整个手是萎缩扭曲，他根本没有办法画线的，他现在画直线画得很好，而且老师已经叫他直接去上那种人体素描课，不要再画石膏像。好，因为他的石膏的功力老师已经觉得很棒了，可是他跟老师讲说他希望花一整年的时间哈，把这个石膏像的素描基础打得更好，他现在的手画直线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实相的他本来就是很会画画，而且手脚当然是灵活的，而他现在坐轮椅的哈，一个手脚受到 这个已经萎缩了已经没有办法行动自如的他，慢慢的透过他的行动力，透过他的想象力，透过他心灵的开展，他开始跟另外那个手脚灵活而且很会画画的自己的一个某一个实相的自己连接上了，有没有可能？好，那各位，你可以跟你自己其他实相的哪一个自己来做连接？比如说你现在是生病的，你就要跟你一个实相的自己是健康的，有没有充满活力的自己做连接？那这种连接怎么来连接？哈，很简单，从想象力开始，从想象你自己，好，手脚并没有受到限制，好，从想象里面去开阔你自己的一种自我的限制，你心灵的限制，从想象力开始，好，从想象力开始。所以也许我在看着俊赫开着赛车，我也在想象说我跟他一样，好，其实不是他坐在车子里面，是我坐在车子里面，好，其实我内在也有一个非常想要狂野的自己，想要去好放任的那个自己。好，好，现在已经在做那个签名，在做那个登记了，是吧？好，真的有行动力，你还可以考虑啦，11月1号还久着呢，哈。可是最好不要考虑，跟随内在的冲动。好的，好，我们来看啊。所以呢，他下一句在讲哈，他说情感上的体现才是重要的，而不是一种对这样的一个概念理性上的接受。所以我刚刚在讲，当你想象你自己已经是个赛车选手了，你的想象力，而且你还进入到那个感觉，而且心里面充满了一种快乐的感受的时候，你看你不是只有理性上概念的理解，哦，原来我们有好多的实相，哦，原来我们可以跟另外实相的自己做连结，这只是你的概念。可是当你透过想象，而且把你整个人放在你想象出来画面里面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已经有了一种情感的连结，有没有？你会感受到哇，那个感觉好棒哦。其实我昨天在花莲也做了一个这样的练习，好，我在跟他们分享怎么做心想事成，怎么向宇宙下订单。好，宇宙下订单，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透过安静下来静心冥想的一个感觉，然后跟你的内我去做连结，跟内我连结的时候，同时想象你已经在你想要实现的梦想里面已经发生了，而且不但发生，而且你的感觉完全到位。好，完全到位。那就有同学想象说他们一家人哈都非常和乐的在一起吃饭聊天，都没有吵架啊，因为他很希望说他们的家人谈话是能够彼此谈出心里面的真实感受，好，心里的真实的感受，而没有被批判。所以当他在做冥想在想象的时候，他就想要说，哎，他们一家人都围坐在一起谈得好开心哦，都没有人骂人，都没有在骂吵架，都没有彼此在互相攻击，然后这个画面让他，你知道做完冥想的时候他自己都在笑，都觉得好开心。好，那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感觉真的会发生吗？啊，各位，你在问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你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成只是一个概念啊，可是你心里面感受到一种愉悦的感觉，好像大家在讲话都好欢喜好快乐，你这个感觉持续着，你真的就会不知不觉的啊，当你下一次全家人团聚的时候，你不知不觉的开始感觉到一种 feel， 你会觉得哎，你一点都不想骂人，即便他讲的是完全没道理的事情，你都觉得说这个没道理讲的还蛮有趣的，你开始你的反应会不一样，大家了解吗？因为我们在宇宙下订单，不是用头脑去下订单，而是进入到你的内我内在的心灵实相架构二去下订单。架构二下订单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限制，好，没有任何的限制，好，不像你在架构一下订单，你的头脑会说不可能啊，有没有钱，有没有时间，好，你怎么可能去赛车，这么危险的事情啊，你一定办不到，你会有很多限制性的想法。可是当你在架构二的时候，你安静下来冥想的那个状态里，你的头脑其实常常是没有办法很用力的去想什么，去阻碍你自己，尤其是你有点好像半催眠状态，好，半睡半醒的状态，你是很容易让一个新的想法进来的，而且甚至于你想要让它发生的一种期待跟梦想，你会在一种好像这个你没有办法集中焦点在架构一的那种意识游离的状态里，很容易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把这样的本来只是一个概念，好， 可是呢，你会因为这样子植入到你的心里面，开始你越来越有感觉。透过你的感觉，就是情感上的体现。你的情感上面感受到了，感知到了，而且的确在你的身体哦，连身体都产生反应，因为你会欢喜，你的身体会愉快，愉快会轻松。好，开始有这些反应的时候，表示你下的这个订单怎么样，已经在架构二，好，在这样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实相里面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你的未来对你而言就是另外一个实相，而另外这个实相在心灵的架构二里面是同时存在的。所以现在的你立即就感受到将来的你，你希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可是它已经在现在已经在发生了。因为在心灵的实相，在架构二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好，现在大家了解吗？哎，来，我们继续看啊。那鲁伯想要这本书的资料，那是无可厚非的。那这本书是重要的，那这本书在你们的世界里有它的意义，但我不要你们忘记这些课所来自的更广大的背景。这类的资讯呢，至少能够从至少能从你们那方触发反应，更进一步增加了你们能从我这儿收到的知识范围。在你们的世界里，知识必须被转译为明确的细节。好，但我们也在处理那些无法如此容易解读的情感实相。好，那赛斯一直在讲哈，你看这些课是不是来自更广大的背景？赛斯是不是来自比我们的实相还要更不一样的一个心灵实相？所以我们的赛斯资料是不是来自一个更广大的背景？好，那而且呢，好，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来了解到什么知识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转译，好，可能透过文字。有没有透过文字，透过图片，好，才能够在物质实相架构一里面去看到，去了解。好，那所以呢，赛斯就说他也必须要常常来处理那些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明白的一种在他的实相里面才能够感受到的一种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实相经验。他必须要怎么样的转译，让我们在架构一的人能够理解。好，这也是他常常必须要去做的努力。那所以他说，在这节当中呢，在我说出的字句里，好，更重要的是在这节的气氛里，暗示了那些无法解读却有力的实相，然后在你们的时间里，那些实相将渐渐的以你们能够懂的字句被描述出来。好，他讲这段话的意思，其实也在正在通灵通这本书，好，他正在讲个人群体事件的本质。那他这段描述呢，其实也是在当时透过鲁伯，然后约瑟在记录嘛，然后他在表达说，啊，他必须要来研究一下哈，那些没有办法解读可是很有力的实相，如何在我们的实相在架构一里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这些文字是不是就是他讲的，好，透过文字的叙述把赛斯在讲的另外一个更广大实相里面的一些知识，好，然后透过这些文字转译到我们的实相来。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些文字，都是赛斯努力的透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讲给鲁伯听，有没有？然后鲁伯再把它说出来，然后约瑟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有没有经过好几道过程？好，所以赛斯一直在转译，一直在转译，好，转译，好，把无法理解的变成我们能够理解的文字。好，我们来看11:13。还有更多实相的知识啊，但它必须要等待，只因为现在还无法被转译。按照这一节的冲击，你们自己的理解与感知将带来其他线索。那不论是在醒时或梦境里，使你们的心保持对它开放，但对他们可能是以什么样子出现，不要有任何的先入之见。鲁伯自己的发展触发了某种心灵活动，而那个触发又更进一步的成长。好，他这里在讲说还有很多实相的知识啊，还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实相的知识。好，那他必须要等，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被转译。好，就像有点像是赛斯二，好，甚至于说架构三，有没有？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讲到，像这些离我们更远的实相，他们那里所截取到的一些讯息很难转译， 啊，那个能量跟我们这样的一个架构一的能量很不一样，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把它转移过来。好，那可是呢，他说，啊，这一节的冲击，你们自己的理解与感知将带来其他的线索。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哈，可以透过自己的梦境啦，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种特别的意识转变的状态，好，来连接到其他实相的讯息，啊，去接收到其他传递过来的其他实相传递过来的讯息，好，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意识转变的状态，好，或者在你的梦境里面，啊，我就说过，我们有同学会梦见外星人嘛，在做梦的时候会看到长得很奇怪的外星人在跟他联络，好，这就是有点像这样的意思。好，个人，假如你的心态更开放，好，然后呢，而且对他们可能是什么样子出现，不要有任何的先入之见，也许你就看得到，好，也许你就可以看得到，很好玩，对不对？你一直在笑，你有没有看过？没有，是？那你在笑什么？你在笑说可能吗？啊，来自星星的你是啊，只要外星人都长成那个样子，我想很多人都会非常开放。啊，只要外星人都是像都敏俊的话，啊，很多人心都很愿意开放。没错嘛，啊，可是只要外星人都是那个 ET 风控，啊，那种小怪物，啊，我看很多人都不愿意开放。好，鲁伯自己有他自己的发展，啊，所以触发了某种心灵活动，而那个触发又更进一步的成长。举例来讲，他一直在参与自己的图书馆，不管是否总是对之觉察。好，有一本书哈，心灵政治，里面提到的就是鲁伯在他的心灵图书馆里截取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他这样的一个连结哈，跟他心灵图书馆的这个资讯的连结，并没有透过赛斯，啊，并不是赛斯该看出来了，而是鲁伯自己心灵的一个更扩展的一个经验之后所联系到的，好，他自己连接到的，就有点像前面的那句话，假如你是一个让自己更开放的人，也许你自己都可以连接到你独属的那个心灵图书馆，专属于你个人的心灵图书馆。所以像那个鲁伯在这个心灵图书馆哈，他就接收到一个美国哲学家的这个死亡的什么事件，威廉詹姆士，对不对？他也连接到接收到塞尚的世界观，有没有？好，所以鲁伯他除了替塞斯通灵了这么多的资料以外，他自己有没有一直在写书？有啊，超灵七号也是他自己写的小说。好，这个表达就是说，鲁伯因为他的开放，而且他自己心灵的一种成长，他开始都一直可以接收他自己所开发出来的另外的一个实相，另外一个实相，心灵图书馆就是另外一个实相。好，那这一节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所以各位，你也可以开始来开发你自己的心灵图书馆。好，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来看下面一节哈，820节。820节，哎，接收讯息的地方有没有麦克风？你拿麦克风说来。
刚刚讲的是那个心灵图书馆跟赛斯是不同的路线，那是不是等于心灵图书馆是属于自己跟存有之间的，或是跟所有之间的万物的连结的那个怎么讲？
是
漂浮在上面的东西，我不太会讲，但是你可以去截取，比如说你希望知道某个人的知识或是技能，比如说他们的才华，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就会很希望有爱因斯坦的那一种对科学的探索力，然后你可以去跟他连接，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连接到他们的灵魂，然后去截取他们的知识，这样吗？
可以这么讲哈，因为鲁伯在连接到这个塞尚的世界观，好，他不是直接好像跟塞尚连接，好，而是他的观念， 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我们说嘛，我们的意念一出现，它就会留在我们的所谓的空间里面。好，这个空间不是我们认为的这样的空间，好，可能有其他实相，不同实相的一种空间状态。好，那么当我们在一个意识很不同的状态里面，就像鲁伯，他会有一种好像接收到讯息的感觉。好，那每个人他会接收到什么样的讯息，也许也跟他自己的喜好，跟他的一种渴望是有关系的。所以你刚刚其实在讲的那个意思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赛斯也不过就是鲁伯他连接到的另外一个更大的实相，可是他不是唯一的实相，所以鲁伯也可以连接到其他的实相，于是他连接到其他的讯息。
所以老师刚刚讲了一个是连接到观念，不是连接到人哦。
是他并不是直接在问赛上你的世界观是什么，好，而是赛上的世界观。好，比如说有很多过去的人，像这样好了，好，比如说孔子，好，或者我们的古人讲了很多道理，有没有？好，有的时候你在做梦或是在意识出神的时候，你突然就有一种心领神会，好，哇，你突然明白了好多好多的这些古人所讲的道理。可是你不见得是有一个孔子跑到面前来告诉你他为什么要写论语，而是你接收到是他的智慧的结晶，他的智慧。很多人可能在研究，很多人在讨论，很多人在看，像这样的一个意念，有没有意念？它是一直悬浮在我们的时空当中。你接收到了，你突然接收到一个讯息。好，也许你接收到不是那个人直接讲给你听，而是他已经讲出来的一些讯息。现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接收到那个讯息，不见得只是跟这个人在做连结。好，不是这个人跑到你的面前来告诉你什么什么的。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吗？啊，我也是在揣摩，我也在揣摩。可以这么讲哈，你越主观，你越执着于你所认知的，你越没有开放的心态，你就怎么可能接收到其他的讯息？因为其他的讯息要进来的时候，你第一个说啊，不可能，这是天马行空，这是怎么可能？它不合乎常理。你就会阻断它了嘛，不合乎常理，对不对？不合乎常理。可是我们把心打开，啊，更敞开，也许我们常常会接收到很多不合常理的讯息。好，不合常理的讯息其实也不过就在表达，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可能因为要合乎常理，但是它可能也是一个限制。
所以老师有没有可能那个接收的状态，其实有可能只是外面人，你看到一些一个扛棒，然后一个 slogan 的那一种标语，然后让自己有心里有感，然后那个也算是所谓的接收，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哦，那当然啦，你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那个扛棒？你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扛棒？而且你为什么对他的 slogan 那么有印象，那么有感觉？而且你心里面起了一种被触动的感觉。好，也许这个触动就像是一扇门，打开了另外一个。打开一个到另外一个实相的一扇门，你知道这意思吗？所以我在带冥想的时候，为什么有一扇门一扇门要打开？它有象征的意义。好，也许你突然对某一个画面好注意它哦。啊，你可能突然对某一个人，突然对他多看了两眼，不知道是什么啊。原来后来你就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跟这个人有关。好，或者你会。去碰到一个很久很久没有见过面的人，可是长得跟他可能很像，类似像这样，这个就有点像是一种讯息。
所以这种心灵图书馆跟架构二又不一样，
它一定在架构二，
哦，是在架构二，
它一定在架构二，
所以就是
在架构二里啊。我们说架构二心灵实相，心灵有很广大的实相，而且心灵也包括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实相，不是吗？架构一是我们在谈我们物质实相的一个代名词，叫架构一。其他的实相里面一定也有架构一吗？也不一定。或者他们的架构一跟我们的架构一会一样吗？也不一定。好，所以就是有非常多的哈，可能我们想都想不出来的一种实相的状态。好，实相的状态。
谢谢老师。
啊，就揣摩一下喽。啊，因为这个东西在讲架构二的时候，它没有那么具体。可是我们肯定要心领神会。
我自己的 不，刚刚看到这个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心灵图书馆跟那个架构二，然后还有有时候我们会在静坐冥想的时候，有时候会希望赛斯给我们一点帮助，一点力量这样子，然后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看书就会变成是说，刚刚讲的就是那个理论，其实就好像自己会无形当中就会很想去区分，然后很想要去了解这样子。
啊，
只是我会希望说，比如说当我刚刚讲的那个，当我们打开自己的心，然后去接收，那接所谓的接收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就会变成好像有的人就是，总不可能忽然之间脑袋瓜打开什么就都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那样，我好像都会是，忽然别人给我一句话，然后或者是我忽然看到什么样的，人家传个连结给我，看到什么样的影片，自己有，心里有被碰到的感觉。那我自己就是最近可能在工作上我要做一点转型，因为我不太想只纯粹教就是国中部分升学部分的英文，我想要转型教英检，那刚好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只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到说，我很想去连接那个上得很有趣，然后学生学习又有效果的那一种状况，可是我好像有点卡卡的。对，就是，但是我会很想要去抓那个刚刚那个图书馆，就是可以上得很好玩，然后就有点像徐医师讲的，就是他又你又可以带东西给他，又不纯粹只是学习，你还是有好玩。
其实像这样子的话，一个要透过你想象力，第二个要有行动力。啊，也许你可以去参考很多的资料，啊，也许你可以到哪个地方去走走，去书店翻翻，好，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创意教学。好，那也许我们的创意教学常常可能是看到别人某一种教法突然触动到自己，然后我自己又创造出一套来，有没有？好，所以其实这也都可以对你来讲都是讯息，只是好像很具体的讯息跟一个抽象好像只是想象出来的讯息一样。可是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充满了讯息，可是我们的讯息也被转译成在架构一的一种具体存在的讯息。我们每一个人对你来讲象征的意义对你而言也是讯息，它也是讯息，只是它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状态来呈现。好，所以讯息不是只有好像很抽象的，只是透过想象的。
我觉得就是自己会把它想得很抽象，可能就是因为自己把它想得
很抽象，然后你就在那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突然碰。
对，就会觉得说，对啊，因为有时候上一些课，老师可能就会说，哎，你要像我之前好像也有感觉，像自己好像有听过这一段，或者是在做梦的时候梦过现在跟老师在对话，就好像是现在的一种情形，然后就觉得很抽象。然后有时候我跟朋友讲的时候，他都会说你真的是太不切实际了，可是真的感觉是有过，就是比如说像此时此刻这种感觉，真的就好像在梦中有。
是啊，所以我们一直谈嘛，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情景很熟悉，那有一次就是在梦里面经验过，对，他的确是这样子。
对，但是他就是就会自己其实心里也会知道说，哎，我可以多去看，多去参加一些就是教师训练等等之类的。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我还是必要去做，只是就会对这个情况产生非常大的疑问。就是怎么样去连接的。
对，疑问来自于你一直想要分辨那到底是什么，而且有什么差别。那我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再分辨了吧，好，顺其自然，来什么是什么，就感觉它就好，试着去感受它，然后采取行动，这样子。对，好，那我们来看146页第四行哈，我们新的一节啊。那现在呢，你们又记起架构二，真是太好了。到某个程度呢，谈架构一与架构二的那些资料，当然就是那整个想法的一个例子。因为呢，你们在不是书的口述课里收到了很多资料，那只因为虽然我们的书是极端自由的，他们仍旧必然会被你们对书是什么样的想法所渲染。好，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因为哈，我刚刚在讲鲁伯他也可以收到很多心灵图书馆的讯息嘛，好，他不是只有透过赛斯来收这样的一些讯息啊。那可是呢，我们鲁伯跟约瑟他们的经验，他们对一本书应该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种概念了？ 吃个喉糖，喉咙有点痒，这几天在咳嗽，一点冷气我就好敏感。好，好，即便他们在传讯息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可是呢，这个讯息透过鲁伯转译，你看要不要用我们的语言？他先生写下来，要不要用我们的文字？要。而且我们也已经认为所谓的书就是这样子，这个叫一本书，所以他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写书啊，懂了。好，来，接下来，当然甚至于你们对创造性抱持的观念也必然会被架构一的想法所影响，因此我们的课的确追随一个比那个更大的模式，在书的口述以及其他的资料里给了你们不同的角度的某些看法。尽管如此，到某个程度，这个资料的较大的创造模式那的确存在，而且也被感受到了，好，可是却并没有被直接感知，因为你们必然会零碎地看着他们。好，我曾经说过创造行为最接近架构二的作用，因为那些行为永远涉及了只凭信心与灵感的一要以及障碍的破除。好，各位，你这段话可以画下来。什么是创造力？他说创造力是最接近架构二的一种作用。创造力有没有常常是天马行空？所谓的创造力就是不受时间空间，不受你既定的所谓的理所当然啦、约定成俗啦，好，甚至我们只是学来的种种的观念的限制。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好，所谓的创造力，你看难怪创造力一定都是涉及了信心和灵感，对不对？灵感还有信心。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哈都会很渴望创造力的发挥啊，每个人都很渴望创造力都能够发挥。那可是呢，当我们要发挥创造力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常常又跑出来做主啊，说不可能，有没有？好，我们会就考量好多，所以就很多事情犹豫不决，不敢去做。好，所以这段话在讲创造力非常的重要，而且创造力的源头其实比我们要生活的架构一的这个实相要广阔的多，所以它接近架构二的一个作用。而你看哈，它前面那一段话就在讲架构二可能还有架构三、架构四更广大的实相。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一种创造力的一个过程跟感知哈、感觉稍微来了解一下到底架构二是什么状况。架构二我们一直说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创造力也是可以不要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天马行空。好，那你看天马行空是不是要透过想象力？对，那各位你就要留意了，你的想象力发挥的怎么样，有没有还常常都有一种想象的空间啊？你随时都有一个想象的空间在装你的想象力的成品在里面，对不对？好，我们要有想象的空间。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本书对我们其他的书都有所争议，那也包括了鲁伯自己的书，而那当然包括了以你们的话来讲尚未写好的书，因此未来的书也会影响到你们认为是过去的书。太好笑了，我们未来即将要写要出版的书已经在影响我们现在的书，也影响过去的书。好，其实简单来讲，有些人你看比如说科幻小说，会不会是这个作者已经都接收到很多未来的一些讯息，好，未来的世界可能会怎么发展，他接收到未来的讯息，于是他现在感知到透过他的灵感他把它写在他的那个科幻小说里面，是不是？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版的书籍哈，专门在探讨科技类的东西，可是现在还没有那个技术，但是作者却可以透过心电感应灵感啊，透过架构二的这种创造力想象力的连结，而他已经截取到未来才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知识，然后他写在他现在的书里面。好，再来，现在写的这个书为什么会影响到过去？好，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感觉哈，假如这个作者他一直在成长， 他过去不成熟的作品会在他成名之后又拿出来卖，有没有？而且会大卖，而且很多人看到他过去不成熟的作品反而觉得哇怎么写的也这么好，可是过去刚出版的时候根本卖不出去。各位为什么？你现在的能量啊，你透过书所展现出来的你的个人的一种能量，它其实也不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也会增益了它过去刚出版的那本书的一种能量。有没有很好玩？对啊，所以我就是用我这样的方式一直让我那两套 CD 越来越厉害这样的啊，越来越好像哎，我之前还不觉得有信心哦，还在看，可是接着我现在这么多年的一些慢慢累积的经验，我在看到我编的那两套的冥想 CD 的内容，我越来越有信心，我越来越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选这个素材，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可是后来现在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在练习，看到很多的成果啊，我再回头去看，我就有点松了一口气。那究竟是过去改变了，还是现在改变了，还是同时都在改变？同时在改变。你看许医师写那么多书，之前的那个书他也不见得很满意嘛，大家也不觉得写的有多好，可是他现在成名了，过去的书也一样越卖越好，有没有啊？然后你过去做了很多蠢事，很懊恼，可不可以透过现在的自己不断的成长，而也让过去的自己也越来越成熟啊？好像过去那个很幼稚，很做了很多错事，很多蠢事的那个自己也变得也没有那么蠢了啊，因为那就是一个人生的经验嘛。好，我一想到这里我都很开心。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啊，他说当你有一句，再说一次，书的内容虽然出现在你们的时间里，却是来自你们的时间之外。好，这当然赛斯书他在讲的内容当然是在我们的时间之外，有没有啊？只是鲁伯必须要把他的资料用现在的这种时间观把它写下来。当你在写一本普通的书的时候，你汲取了那些自己或别人所知的联想记忆与事件，那是也许你已经忘记了却又突然跑进脑海的东西，它回应着你的意图以及追随你的联想。有没有在回答你的问题？你刚刚提到的就类似像这样子啊，你原来可能自己知道可是又忘掉了，可是你后来透过别人的一些这种事件啊，那后来你觉得好像有一些资料又跑进来了。当一位画家在画一幅风景画，或在寻找一种新的创造性组合的时候，他可能无意识地比较过去看过的形形色色上百风景，以及泼在草地与树上的那些好像已经被忘怀来的色调。好，艺术是他的焦点，因此他由架构二汲取所有他画画所需要的相关资料，那不但和技巧有关，也和他一生整个的视觉经验有关。啊，各位，你看一个小朋友，只要他能够第一次画出一栋房子，他的这个经验，他这个画出来的房子跟什么经验有关？他可能在故事书里面看到房子的经验，有吗？可能真正他视觉上面看到实际的房子长什么样子，然后这样的一个房子的影像开始在他的脑海里面，于是这个小孩子就用着他看过的这个影像，啊，然后用着他的一个想象力。啊，可是这个想象力的基础是什么？他曾经看过的房子，于是他会画出一个房子出来。一个画家，他要画出一幅画，他用什么样的颜料，他要用什么样的素材，哈，他说，其实他在架构二里面汲取他画画所有相关的资料，不只跟他的技巧有关，也跟他这一生，啊，他的视觉经验有关。那么，跟这个画家从小到大的一些经验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他所看到的，他所感知到的，好，他的视觉很的确看到的一些色彩，看到的一些影像是有关系的。好，架构二涉及了一个广大的多的创造活动，在其中涉及的艺术是你的人生，而所有为了他的成功所需要的成分都可以在那里找到。那当你在创造一项产品或艺术品的时候，你对那个产品或艺术品是什么的那个想法，对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当你把人生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去体验的时候，你对人生或生命本身的想法也会对你的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好，各位，你把这段话 画下来哈。你把你的人生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你是创造这个艺术品的创造者。啊，你对人生的或生命本身的想法，当然会对我们现在的生命经验有很大的影响。就像刚刚他在讲，画家在画画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颜料，他想要怎么样的表现，当然跟他这一生好，他所经验过的一个经验，还有他的视觉所看到的很多的影像有关系。那么你现在的人生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当然也是跟你对人生的看法，还有你曾经经验过的人生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于是这些你的观念好，你的经验慢慢累积成你现在人生所创造出来的实相。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嗯，好，所以他说哈，你常常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画家，你现在的人生，你现在的生活要怎么过，你就想象你正在要画出一个作品一样，你正要创造一个作品出来一样。好，你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他我觉得是可以很明确的来帮助你怎么样去了解到你的生活的点滴是你这样子创造出来的。它依循着你过去对人生的经验，还有你对人生的看法。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哈，今天是几号？十九了哈。来，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关于刚刚看到的，比如说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所听到的，你所感知到的，对于你明天，对于你将来的人生有没有影响？它会成为你的基本资料。好，也许你现在看了书，有这么多的资料你忘掉了，有一天啊，你碰到，你可能看到类似的句子或是类似的概念，会不会唤醒你过去曾经在书上念过的什么样的观念，突然可能会跑出来，有没有？会联想，对不对？会联想。好，所以其实哈，我们今天的人生哈，并不是你今天才创造的了。可是你的创造力今天而言永远都是最新鲜的，好，你的创造力永远都可以创造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但是你今天有这个创造力，而且你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个基底哈，它的基础好，它都是你过去人生点点滴滴所累积出来的经验，它会成为你今天要创造力发挥的基础。但是你的创造力永远都可以创造出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结果，它是透过你的很多过去经验的基础。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好，所以你每一个每一天你所学习到的，还有你每一场人生所学习到的经验，都可以成为你今天这个人生的基础。好，你今天的人生是站在有无数多的你的经验之上，而慢慢透过你的创造力再继续创造出来的成果。来，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最后一个。
好，
我最近的感觉是，我觉得人生要好玩啊。
嗯，
那个玩是需要学习的。
玩需要学习的哈。
对。
好，你看看后面那个小朋友，他把脚放在哥哥的身上，你觉得他需要学习吗？他只是跟着感觉跟冲动而已。
可是我觉得要好玩，真的要有一点。
你问他好不好玩？你看，好，这个哥哥绝对不觉得好玩。对不对？因为就他的年纪跟他的经验，这种动作对他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可是对这个小弟弟来讲，他有没有觉得很好玩？有，因为对他来讲是新奇的经验。好，因为他有一个大玩具，好，这个哥哥变成他的大玩具，好，他正在玩他的玩具。所以好不好玩？为什么越来越觉得不好玩？因为我们没有跟着我们内在的冲动，我们没有跟着我们的感觉立即采取行动。好，变成不好玩是因为中间有很多我们常常会跑出来的一些好思想一些考虑啊。可是假如像小孩，他要做那个动作，他要踢他，他有经过思考吗？他经过思考的话，他绝对不会踢他，因为他知道他的下场会怎么样，没错吧？对不对？踢过头了，哥哥就会阻止他把他的脚抬高。可是假如他想了很多，他就不会踢那一脚。可是他纯粹为了好玩，他的动作跟着他的感觉同时做出来，对不对？好，可是假如他常常踢人，然后常常被打，好，他接着下来他就不会再玩这个游戏了。 觉得不好玩哈，都是因为什么？他一直汲取一些不好的经验，好，成为限制他行动的一个阻碍，对不对？好，那当一个人哈无所畏惧，好，下面弄我们家爱西尊，后来管他的就去做了，是不是？好，所以各位报名11月1号的旅游，管他的，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到时候会有什么变奏曲，谁知道，对不对？嗯，说不定什么台风来了，什么涨潮啊，不能比赛，我乱讲了。来，你说。嗯，这就是我刚刚讲嘛，当你在考量怕别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不敢去做了，然后你就错失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那要怎么突破？
那怎么突破？你觉得好玩比较重要还是别人的看法比较重要吗？你自己去选择，把它放在那个天平上面嘛。好玩最重要，我不顾一切我去玩，玩回来再被骂或是被念再说嘛。可是我起码爽过了。你还没有爽过，你就在担心被人家骂，所以你就一直都不爽。原来不爽就是这样发生的，对不对？好，既然你做与不做你都会担忧，你还不如去爽完了回来再挨骂，你还比较平衡。爽完了再说，对，爽完了再说。可是你什么都先考量完了啊，会不会被别人骂，会不会被别人说，玩也没玩到，爽也没爽到，还挨了骂，了不。这个就是大家都没有那种什么成本效益的计算概念，是不是？不敷成本，啊，不敷成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大家。嗯。